心灵政治赛事书，真罗伯兹著，王继庆译。译序：王继庆。当我校对这本书时，面对这样厚重又严肃的稿件，最初的紧张随着沉浸其中而完全不见了，反倒像是进入了意识改变的状态。之前阅读和翻译时仍未全然体会的内容及含蕴其后的深意，一下子咔噔都对上了。我心里真的了解了，一切都是最好的时机和安排的说法。这本真罗伯兹继意识的探险后的著作，原来是极具重要意义的。老实说，阅读和翻译了这么多的赛斯资料，有时会有不声不赫之感，尤其是赛斯书本身就够巧的了，何须真再以不同的讲法增加我们的负担呢？但且慢，这次我的亲身体验或许可以跟读者分享，以解读者心中之惑。我觉得真在一开头写物质宇宙即是意念的建构那篇东西时，他已开悟了。到1974年他完成心灵政治时，则真的彻悟了。赛斯书不断一步深入一步地阐述宇宙人生的真理，给了我们这些人能够渐次修习的照明灯，正是所谓的渐修。真则在生活中实修，由不信邪的铁齿个性，到亲身体验非官方的意识路线，源头自己，面向自己，转世回溯，融合了他的知性和直觉，验证了赛斯所说的一切，将他的这两本书和赛斯的未知的实相对照。当然，得先读灵界的讯息及灵魂永生，才能真了解真的功力。在心灵政治第二章中，真看到超级真实的世界，正如禅修开悟的佛陀以及后来有开悟经验的人举目所见，不再是平板无趣的三度空间，而是看到了所有原子分子本身的生命力以及能量的光华。真述说他对图书馆经验，他见到自己的分身在异次元的图书馆里阅读，而可以直接写下读到的东西。他说内在模型或典范常常给他显现于世间的我们启示，如果我们能让这种智慧自然流动到我们心中，造成自然的改变，那么内在与外在的暴力革命都不需要了。真由于自身不断的追寻，接上了图书馆，终于带给自己和世界一种新的神学、新的宇宙观。他在第13章对意识树的描写，真是写得太精彩了，将不可说的东西说得那么好。第21章中，真终于讲明白，在超灵七号的教育系列第三本中，令读者心痒难耐却找不到答案的附录，其内容和功能在这里都有详尽的描述。原来附录是新文明建立其上的典范。第24章以后，真又回来描写意识的阶段，比禅宗三观说得更清楚，带我们一步步进入他内在灵魂的体验，为我们绘出了心灵的地图。 诚如赛斯在本书最后答复一位学员所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阅读赛斯。那些未失童心的古老儿童，与大自然亲密无间而认识到他们存在的活力与安全的人，是不需要赛斯的。至于我们这类充满着不安、充满着问号的人，赛斯书将会带给我们满意的解答，而真的书则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也不瞒您说，曾有人希望我能通上赛斯，能以中文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了悟到，问题可以永远层出不穷，只要有通灵的人，就会有人去求教于他，但答案早已在赛斯资料内，端看你的心和脑准备好接受了没有，能不能理解，以及能否自己亲身验证。而真的书所描写的那种历程，正是我们自己开始向内钻研的最好路标。或许我们得先有耐心去研读赛斯资料，然后在你的生活历练加上自己各种心理问题的解决，终能整合自己的知性与直觉后，便能了解真和赛斯在说什么了。当我们扩大了觉知，改变了意识状态，才能超脱表面浅层的物质世界和一切相关的局限信念，以及由之生出的惶惑恐惧，心灵真的出入自如于心和物，有形和无形，生或死。那么无有挂碍，无有恐惧，颠倒梦想便不再是妄想，而是自然的结果了。第一步，图书馆与超真实。第一章，图书馆。我们刚搬家，原本位在华特街的公寓已经没人住了。写作时，我不再听见桥头十字路口的车流声，也不再观看我们屋顶上的鸽子。赛斯课就是在那间大客厅开始的。刚开始，只有罗和我，画家和作家，丈夫和妻子，像上百万人那样以灵硬盘做实验。直到我们离开公寓前，已有40名学生挤在那间客厅里。我的通灵人格赛斯已口授了两本书，并将完成另一本，而我们自己也写了三本。此外，当我第一次住进那间公寓时，我31岁，最后离开时，我45岁。赛斯课是在我35岁时开始的。初始几年，我们对赛斯课是非常保密的，只告诉少数几位密友，并没有告知邻居们。有一次，一位邻居前来查探，时当夏季，窗子是开着的，而他必然是被那深沉、阳刚且带着我们从未能归类的赛斯之音的怪异特质给震撼。无论如何，当敲门声响起时，罗打开了电视并转大音量，而那邻居只看到我们无辜地坐在那儿，他试图解释自己听到的声音。罗说，一定是电视节目。我们的邻居就摇着头离开了。在某种意义上，赛斯是像个电视节目，因为在课间，我调整到另一个实相频道， 好让赛斯的节目凌驾或暂时取代我自己的官方议事台。有时候我认为赛斯有点像某个公共教育频道，不可见的转盘在我脑子里转，而他按了打开的按钮。有时候赛斯像是个多次元通讯网的导演，而我幸运地拥有一台独特的电视，可以收到他的电台。他显然就像是我进入其他许多超常态意识领域之旅的导演。我仿佛可收到越来越多的电台，然而却总是由赛斯担任评论者、节目主持人、新闻主播，以及通过内在心智的崇山峻岭、沙漠、河流的亲切导游。换言之，我由奇异之地收到讯号，我一向如此。虽然当我在长大成人时，只将每件事视为灵感，就让它过去了。最后，灵感有了一个他自己的声音，并且加上一个人物，赛斯。所以，赛斯写他的书，我写我的书，而每一个接下去的稳定意识改变，都由这些陌生却又多少熟悉的内在实相国度带来新的讯息。倾听这些讯息，转译它们，将它们写下来，是我的人生。赛斯说，存在合理化他自己。而有那么一阵子，我想，也许写作合理化我的人生。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悟到，对我而言，存在即写作。当我没有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打开时，我的人仿佛较暗淡，我变得泱泱不乐。所以当我完成了一本书时，我等不及开始下一本书。于是完成了上一本书意识的探险后，我怒冲冲地过了一阵子。虽然赛斯在我们每周两次的课程中口授未知的实相，但还是没有一件事令我满足。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我变得越发的坐立不安，我觉得与我的存在脱节了。所以我开始了每当想接触自己更深的意识层面时，通常会采取的一连串步骤。我画了一些水彩画，但那似乎不太管用。然后在十月初的一天午后，我半怒地写下这首诗，描写我的状况。邀约啊，爱这顽固的地朽自己，再一次试图接触他的灵魂，而在一个秋日午后自存，如何将他自其高高在上的领域骗下来。地朽的自己说，亲爱的灵魂，每年此时大地是美丽的，而你某个部分显然被晕眩坠落的树叶所感动，且被像寻宝的鬼魂般绕着林里旋转的迷蒙秋日的暮色感动。但如果你不想开口，能否容我说话？无论如何，你是我的灵魂，因此我不懂，要占你一点时间，为何我需要预约？我随时随地候叫，虽然一些结构似乎有所帮助，所以我提供这诗，它有足够的弹性来承担，甚至最重的对话重量。首先，我想知道，你至今是否曾听到我所说的任一件事。所以在我真的开始之前，可否给我一个你正在聆听的信号？写到这里， 必朽的自己站起来，煮了些咖啡回来，再坐下来等。他好奇，谁知灵魂的世界除了那显然所知不足的自己，而如果灵魂真的说话，除了他尘世的对等自己，又有谁知？悬疑，分秒滴答，猫喵喵叫，必朽的自己说，我觉得自己真蠢，不是我用错了方法，便是我的灵魂像是不知我是活着死的。这诗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小节，不过上面这些已经包含了主要的诉求。我想要再度感觉有联系，而我要灵感和能量的上冲。必朽的自己，当然就是我，相当好辩，继续说，只要灵魂够好心的告诉我下一个方案是什么，我都会非常配合的去做下一步该做的事。在写完诗后，我停止争辩，而只是等待，虽然不是非常优雅的等待，但那诗启动了怎样的能量，又是如何的推动我到新的旅行去啊？因为它，这本书才会写出来，而我的外在生活也改变了，以至于华特街公寓，现在所有这一切开始的源头，已成了一个回忆。还不止如此，我变得熟悉了存在的新次元，开始对于一直在支出支入这个实相的那些替换实相学到了更多。事实上，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我断断续续地修改这诗。当想到有利于我的新争论时，我便加入新的诗节，但我仍没收到任何答复，我没得到新的洞见、梦或想法。太好了，我讽刺地想，而我会写另一节诗，问灵魂它在何方，出了什么错，并重复要求一种我可以了解的沟通。每天早晨，我至少坐在书桌旁一会儿，等着。大约一周半后，在1974年10月25日，我一如往常，砰地坐下。那时我已几乎忘记了那诗本身，脑子一片空白。突然之间，下一个方案如此清楚地呈现，以致我无法有任何疑惑。一个图书馆的影像突然跳换到客厅的东南角落，而我看到自己的影像在其中，同时两段话活生生地跃进我的脑海。兴奋之余，我将它们写下来，然后当那经验本身开始展开时，我描写它们。那时我明白，这些笔记本身就是一本新书的开始。这些是我的原始笔记，前两段完全精确的像我在心眼里看到他们的样子，我想目的是使他们凸显出来，而让我知道那里涉及了新资料。纵使之后那种精确的安排对我而言仍有其重要意义。没有人是座孤岛，但每个人都内涵了他学会去以一种心灵政治加以统治的内在文明、外在政府与法律世界，及巨之架构而成。自我从心灵的文明升起，正如统治者、国王、王后、总统或独裁者由大群人民中升起，按照 存在于更大内在心智的一种内在政治而被指派、选择或取得控制。上面两段文字以一种难以描写的力量极为奇怪地影响了我。我觉得它们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并且已经存在了数世纪之久，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才刚开始转译它们，但这本书已然被写好了。这本书是部经典，在某处或某个别的时间已被认知为经典。以上两段只是开头，然而他们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正确性来到我这儿。我突然确知，我本来就该写这本书，它代表了我的道途，并且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我并不是被迫去这样做，对我而言，我是以某种怪异方法认知到这书以及它所代表的道途的绝对正确性。这本书名将是《心灵政治》。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而我确信，没有任何人可以制作出赛斯资料，或维持我与赛斯的那种关系。但这本新书以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冲击到我，然而仍有种距离感，仍然阻隔在我与在我们时间里的整个稿件之间的距离，因为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我在将它拉向我，或它在将我拉向它，二者之一。在我与这本书之间，仿佛有一条路，比至今我生命中的任何东西都更令我感受到是我的道途，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暗存，我是否已在别的什么时间和地方写好了它。它也可能是别人写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该是转译它的人，而这个动作将这本书活生生的带到三度空间实相来，纵使它存在于那个脉络之外，而正在被转移到它里面来。这书有一部分谈到在某些层面一直为人所知的心灵的某些原则和动力学，是我以最近的例子及经验所加进去的，那会使这个书在我们的时代里变得实用。我再次强烈的感觉，这书是由其他文明中被毁的图书馆里失落的经典。到现在我才认识到，这种完美的正确性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追寻的东西，它会带来自己的高度信心及心灵的适当性。就好像我一直在将自己的意识往所有的方向抛掷出去探测着，而迟早我会找到一个达到特定源头的清晰圆周或途径。而不知怎的，我同时在保持自己的不平稳，当该满足时我却继续追寻，除非我找到它，不然我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它这本书可能只是许多本之一，但我似乎觉得它像是在一座伟大图书馆里许多书中的第一本，表以黄金封面，不知怎的以其他方式回响于私人和群体心灵里的经典集。当然图书馆的影像也许是象征性的，然而在另一个层面，我可以看见自己站在那些书卷旁，渲染语气，心想我终于回到了家。我觉得我命中注定要转译这些隐形的书籍，用我们这时代的心灵筛滤它们， 借由灌输他新生命而再度创造那些书。他们必须通过血肉的转移，并透过媒介而成长，同时转移者则必须在其他心灵层面与之有最完美的亲和感。这是我必须跟随等着我的下一步。我不知道赛斯在其他书里所扮演的角色，多年来他经由我书写他的书，但我并不觉得在这本新书和他的书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反倒是相连的。赛斯书代表一个独特人格对其他的独特人格说话，这些其他的新书似乎完全是另一回事，独立的、孤高的，以一种已完成的形式，经由我私人的经历再度活起来。我感觉这些书和我的人生将交织在一起，彼此相得益彰。正当我写完上面的段落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报童，就叫道：“进来。”完全没料到，一位青年大步走进了客厅，他双臂信心十足地摆动，坚定的双眼湿润而闪闪发光，在此暂且称他为李曼。我不敢相信，差一点呻吟起来。昨晚当他参加我的意识扩展班时，我才见过他。先前他曾以饱学之士的口吻在电话中说明自己是一位初出茅庐的超心理学家，不过在课后他要我告诉他该如何过活，好像那是我的挑战而非他的。我花了将近一小时跟他说话，希望加强他对自己的信心。显然我成功了，但却不是我以为的方式，因为现在他未经通报的现身了。他以一个利落的姿势脱下了西装外套，把他的录音机放在我身边堆着一堆湿透面纸的桌子上，我伤风了。而他以神采奕奕的眼睛扫射我，毫无赘言，马上热心地告诉我他如何寻线找到另一位通灵者，并打电话给那位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然后虽然那通电话花了我20块钱，还是值得的，他说。我告诉他关于你和你班级的一切，发现他看过你的书，而我请他评论你的想法。我只是坐着看他，并看着面纸。你说不会有大屠杀，他说，而所有其他的通灵者，包括凯西，都说会有。他说大屠杀不会在2000年到来，而是马上就会来。你对这又有什么话说呢？他打开了录音机，什么屁也没有，我说。他继续，他还说在星光层面有一个阶层组织，而且只有7个人能通达阿卡西记录，而他是其中之一。其他人告诉你是的是要价非常高，但是这个灵媒你只要花50元，他会给你一个判读，包括影响你所有其他时候的前生。但你说根本没有阿卡西记录这回事，说他们只是别的东西的一个象征，所以你怎么解释呢？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灵异侦探的机敏能力自豪的几乎令人受不了。我让他再继续了15分钟，才安静地问他，你来这有何贵干？他辩才无碍，手势夸张地说，我要你请赛斯评论一下在他所说和别人所说之间的矛盾处。我要你问。我才不在意呢，我以一种非常安静却算计好的粗鲁说。什么？ 他问。我瞪着他，并擤了擤鼻子，又弄脏了一张面纸。但赛斯可能在乎，里曼愤慨地说。我怀疑他会，我说。自从里曼擅自闯入后，第一次安静无声，我静静地说，你至少可以为梅仙打电话便跑了过来道个歉。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我想你不会见我，你在忙。他显然对自己的大胆自鸣得意，所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来了。当你进来时，我正开始写一本新书，我说，而我还得洗晚餐的盘子，且在一小时后会有一节赛斯课，我能不能顺便参加一次呢？他问，拾起我那包烟。电话响起，一个年轻男人请求参加我的课，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要我帮他做个决定，是个灵性的精神性的决定。他再三的以三四种不同的混乱方式说，他要我告诉他该怎么办。我花了几分钟跟他谈，说叫别人替你做决定并非一个学习做决定的好法子，而且根本无助于任何一种能力的发展。我给了他几个简单的技巧，澄清他的思路，然后挂了电话。初级的超心理学家先生仍坐在那儿。你还在这儿，是因为我正试着想出我容你来访的理由，和你自己的理由是分开的，我说。但我没说出口的意思是，为什么正当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真正道途的当，这家伙便来烦我。纵使我不喜欢真正道途这种用语，它却相当贴切。你的意思是还有另一个理由？李曼立刻兴奋起来。好比我在一次前世里认识你或赛斯之类的，我就知道，我必须承认我知道另一位通灵者是这样告诉我的。恐怕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但他又在兴奋了起来，高兴与希望的情绪令他的肌肉紧张，他突然向前倾身，以致那盒面纸颤抖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抬头看他，突然间我看到李曼来访的理由。我发现在整个探访中，从他跨进门的那一刻，李曼不知怎的比真人来得大，至少就我而言是如此，超级真实。我被示意或他展示给我书中的第一个角色，他如此的是他自己，如此无懈可击的为他所示的自己，以至于不论他有没有烦到我，我都只能对他的独特感到惊讶。就好像他才从时空之外到来，像个包裹一样自己送上门来，而当然他对那个包裹骄傲极了，但却是个我必须以自己的眼睛去看的一个包裹，而他是个用闪亮的热诚缎带扎起来的怪诞包裹，我只是不喜欢其内容而已。而且我看出了原因，它是我自己一些旧有的恐惧和想法的活生生展示，偏偏在我以为自己已放弃他们时出现了。我一直不持阿卡西记录作为一种灵异传统的想法，它也许代表的是别的什么，显然我不相信人类生命的一些超级记分单会写在太空的某处让任何人去阅读。另一方面，在李曼来访之前， 我却发现自己在另一个实相层面的一座图书馆里，并且觉得是我的宿命要去转译和再创造那儿的一些书。我一边思索这一切，一边瞪着刚铸造好的李曼，我发现他正以他了不起的专注和预期的眼光瞪着我，等着我开口。那么赛斯和我是有关系的咯，他叫道，无法再忍耐一分钟呢，我必须保留一些怀疑，但我一向都知道。他又伸手拿一根香烟，神经质而仿佛确知长久以来的启示将要落在他肩上，而他想要做好准备。不，你和赛斯并无关联，我尽可能温和地说。但我想，当然，李曼代表了我对其他事的想法。太过轻信的人，以怀疑者的样子炫耀，他们许多人所需要的只是一句话，说他们在一次前世中曾是某号大人物，过某位名人，然后他们立刻变成了确定的信徒。像那样的人，电话上的男孩，从未信任他们自己的憧憬。我想，直到如今，我也没全然的信任我自己。每一次，当我面对一个李曼或阿卡西记录、灵性的自炫时，我会想，那些人信任他们的憧憬，瞧瞧他们，他们人生中欠缺某种健全性，所以我以一种严厉的质疑眼光守望着我自己的憧憬。但我错了，那些人依赖的是教条，根本不是憧憬。我必须摆脱李曼，以便能想清楚这一切。他看来失望，却仍决心永远留下来不走。你几乎可以听见他随后跟他们夸耀，天哪，我就是赖在那儿。对我，他则说，你必须了解，我必须追踪著名的通灵者，比较他们所说的，并且记下其矛盾处。他的话满含着坚定与自信，对他而言，那是个令人鼓舞兴奋的游戏，但他不能再追着我跑了。很好，我说，你做你必须做的事，如果那对你是重要的，就享受它吧，但那对我并非要务，好吗？我展开笑颜，今晚我还有一节课，这次我的声音很坚定。他站起来，你真的了解？他问道。当然，我说，你做你的事，李曼，只是不要在这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但我在笑，因为我了悟到，在过去，我往往怀疑自己的憧憬，只因为我并不信任别人的憧憬。我已开始觉得，憧憬本身再怎么样也是不可信任的，而你越信任自己的憧憬，对别人的现实世界将越盲目。现在，其实我看出来，我根本不需要判断憧憬，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你接受或排斥他们。但感谢上帝，我不再觉得我必须为所有的憧憬的可靠性或别人如何使用甚而误用他们负责，我只替我自己的负责。而我自己的憧憬又如何呢？当李曼终于离开时，我自忖着，在被打扰前，我那么短暂地感觉到的图书馆又如何？这本书又如何呢？我是否以我以为的，在一个新的创造和心灵冒险的开端，或者我会退出呢？我可以看见我自己在说，我看到了，哦，空中的图书馆。而我回答，宝贝，你一定看到了，别担心，没关系。 然后我想，象征性的或否，以我们的说法，是真的或否，我心灵的一部分或否，那是有些东西，而我要找出它是什么来。当李曼离开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赛斯正要在我们一周两堂的私人课程里口授他自己的书《未知的史相》，在大约一小时便要上课了。几年前，我们彼此同意定在周一和周三晚上九点。一开始，这尤其有利，人们不太会在一周当中不约而来。但除此之外，我还是个夜猫子。举例来说，我无法想象定期在早上或下午上课。不过那天晚上，我心里并没真的想上课，我在想着白天的经验。此外，我还有晚餐的盘子得洗。罗和我分担家事，我弄饭，除了早餐之外，并洗碗，加上一些清洁工作。他洗衣和做其余的清洁工作。无论如何，那天我连午餐的碗盘也堆着没洗，因此我走到厨房，做完我该做的家事后，终于和罗坐下来上课。我自己的经验在这种时候有所变化。通常当赛斯在口授一本书时，我只不过改变自己的意识，而让赛斯去做。他取下我的眼镜，在对罗寒暄几句后便开始口授，并且在随后的两三个小时继续下去，中间有几次休息。那天晚上我一坐下来，事情便开始发生。幸运的，赛斯描写了我的一个经验，而我当场便能告诉罗有关其他的经验，因为后来我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这是1974年10月23日星期三，我们正规的第714节。我能想象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坐在那儿笑着，因为我有点伤风。我曾为图书馆感到兴奋，而在李曼来了之后，我曾大声好奇道，不知会不会上课。几乎就在同时，我感觉到头顶上方一种怪异的金字塔效应。我偶尔会随着通灵工作而体验到的一种主观现象。另一个相当熟悉的感觉伴随着金字塔效应，我身体感觉庞然。我才告诉罗这事时，赛斯便凑过来了。第29页。这对鲁伯而言多少是个重要的晚上。当我说话时，他正在经验某种觉受，这期间他的身体感觉大大的拉长，头伸出了星辰之外，整个身形横跨着石像，也就是说，现在肉体一直在这样做。那即是他横跨石像坐着，在他自己之内，甚至包含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间和存在的次元。然而，未知的石像与心灵更大的存在，无法自肉身的亲密之事分离。如先前提到过的，一般而言，有意识的自己只聚焦于一个小次元上，不过那个次元是尽可能完整的体验了其清晰的灿烂与精美的焦点，只因你对它调准频道并注意它。当你了解如何做，便也能开始对准其他的电台。当他继续时，赛斯用我的经验去指出未知的实相的存在，并且讨论探索他的其他方法。 那么就像有外在的传统习俗一样，也有内在的传统习俗。他说，就如外在的习俗试图强迫你遵从一般接受的概念，内在习俗也试图强迫你，使你的内在经验遵从预先形成的包装。习俗的存在有其道理，一般而言，它们有助于组织经验，如果它们被轻松地遵守和接受，它们能作为很好的指导方针。严酷执行的话，它们就变成不必要的教条，僵化地局限住经验。至今鲁伯都坚持他个人的憧憬及其对未知实相的独特表达，如他惊艳到他的样子，因此他带回来与传统习俗的灵异路线不合的报告。赛斯对有向导的心灵之旅即能规划内在经验的形形色色教条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们休息了一下。赛斯所形容的庞大感仍与我同在，我觉得当我站起来时，好像我的头会穿过屋顶，同时我很清楚自己维持着平常的身材大小，纵使我在另一个层面有不同的体验。所以当我真的站起身时，我的一个部分以平常的方式走来走去，同时另一个部分，我的头觉得好像高高的在地球之上。实际上我们只休息了大约10分钟，然后赛斯回来继续口授他的书。他讲了半小时，然后说等我们一会儿。一瞬间我进入了一连串我几乎立刻忘记了的经验，我当场试图对罗描述他们，而我将摘录罗当时记的笔记如后。纵使到现在就有意识的我而言，那些经验就与发生在别人身上没有两样，事件本身几乎一发生便消失了。罗的笔记，我告诉你，如果我能弄到这个就很神了。真说，点燃一根香烟，他啜了一口啤酒。巴比，我正接收到的东西是我无法复制的快速而美妙的声音，非常快，非常悦耳，与电子的自旋及细胞的组合有关。电子的自旋比细胞的组合要快，电子较快的速度不知怎的给了细胞其界限。比如说在晶体里有些东西是在一种出神状态，那些东西在细胞里是活的。等一等，我所得到的是一个囚禁在晶体里的美妙声音，它透过光说话，它是人格的情绪，我得到几乎像宝石般色泽的声音。等等，我来看看我能梦到什么。我想以语言的形式得到它，而我如此快地收到它，正如风吹动种子落在任何环境里。所以有个人格的种子骑在它自己的翅膀上，落入许多时间与地点的世界里。它带着一个声音落下，那是以不同弦线奏出的他自己真正的音调。这些声音光荣独特地觉知他们自己的分离性，然而每一个都汇合成一首交响乐，每个声音都认识他自己为他自己，敲击那些他在其中得以发挥的次元性媒介。然而他觉知他在其他实相里发出的无限形形色色的声音，他如此庄严地弹奏乐器，每个细胞以同样方式敲击，每个自己也一样，在一个万花筒里 这其中每个最细微的变化都有其意义，并且影响所有人奏出的个别音符。所以我们在不止一个石像里敲击，而现在我却同时且分别地听见那些音符，或许像雨滴一样，而试图将它们放在一起，然又听见每个分开的音符，而我突然听见自己真正的音调，那是我一定得追随的。在第一部分之后，我的传话是如此稳定，以致罗奇怪我是否回到了一个赛斯出神状态，减去了赛斯通常的声音效应和态度。我说得这么快，以致罗难以做笔记，但当我讲完了，我所有能说的只是就像是一个音符找到它自己真正的调子，而你一旦击中它，你知道就是它了，你完成了，你明白你自己在宇宙里的意义，纵使你无法用语言说出来。当它结束时，我感觉全然不同了，不论发生什么都已从我的意识心消失了。我知道纵使我不再记得我所知的，大体来说，赛斯其实对图书馆本身说得很少，但我即刻将真正的调子与我第一回瞥见图书馆时的感受，以及当我看到那儿的书时我回到了家的确定感受连了起来。我对罗说，很奇怪，我感觉不论我转向哪个方向，都有一条路为我铺展好，而我从未那样感觉过。赛斯那晚没有再过来，我只摘录了与我的经验直接相关的那部分课程，那节的其余部分出现在赛斯自己的书里。不过那图书馆开始有了一个他自己的现实。第二天当我坐在书桌旁时，我突然明白它只是个大得多的机构之一部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那儿面对一个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我并没想到转个身来看看我身后有什么，不过在我的左侧我瞥见一个淡色木料的图书馆桌子，在我右方远处是面朝南的窗子，外面是青葱茂密的草地。虽然在我所知的世界里是秋季，而树木是光秃的，那天好几次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那图书馆里，永远在同样的地点。稍后将近黄昏时，我将香肠和意大利面放在炉子上做晚餐，而在叫罗吃晚餐前，我坐在书桌旁工作几分钟，由宽敞的凸窗看出去，看向下方的街道，完全无预警的我再次觉察到那图书馆，并且看见自己喝着某种金色的甘露。我知道那种饮料在那边饮用像是一种全面的滋补品，调整肉体，尤其是净化血液。我得到一个印象，这甘露是给任何由这到那儿的人喝的，而它供给了工作所需的能量。当我在图书馆里喝那液体时，在桌子这边的我认为它看来像蜂蜜，只不过没那么浓稠。在这儿的我突然感觉头部非常放松和松弛。后来我在洗晚餐的碗盘时有个感觉，你可以由那图书馆向外看到我们的世界，以及我在华纳街和华特街的特殊角落，而仿佛我们的世界是图书馆领域的一部分。我也知道或 以为我知道，某种研究系统正为我设立起来。可以说，我并不会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也会在外面或田野里。在那时，我的感觉甚至是在某个别的实相层面。我进入了一个专科大学或学者的社区，也许是要修某种课。在过去，我并不特别喜爱图书馆，除了利用他们提供的必要服务之外。一级，我习于将他们想成是挂着请保持安静牌子的地方，但我的图书馆却完全没给我那种感觉。还不止如此，每当我发现自己在那儿时，我一直在想，我回家了。当然，很可能别人会看见闪光而非书籍，或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同样的环境，但对我而言，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在另一个经验层面的图书馆，而我知道我会由那儿转译一些书并创造它们。而当我在那儿进行我的工作时，同时我也会有所长进。第34页，第二章，对超级真实的私人一瞥，物质实相和心灵结构的模型。第二天，10月25日星期五，我坐在书桌旁，感觉到图书馆里已经有些资料为我准备好了。这回我根本没看见那些书或桌子，反之我觉得慵懒而非常放松。来到我这儿的字句并不像是由任何人口授的，他们几乎机械式的由图书馆移植到我的脑子里，至少是那种感觉。那段落并不长，我甚至不确定我知道它的意思。然而我再一次被那种完美的适合感给震撼了。以下是那段话：从图书馆来的物质实相的模型。物质实相有些一直在变的模型，随着每个新的稳定性而顷刻设定的新方程式不断改变自己，永远以令人目不暇给的快速动作形成。然而不论是给一个分子或一整个文明的任何模型，一旦印在可能性的媒介上，就再也不会消失。我们调整这些模型，而我们与他们的互动在任意既定点都改变了他们，并引起新的确实性次元，随即由那新焦点向外延伸。过去加现在等于未来，一加一等于二，看来仿佛如此。但那一及二存在于同时，而过去现在及未来一同，尽管并非以那种顺序。当我写完时，我瞪着我所写的，并没真的理解那一段。午餐的时候到了，我离开书桌去做一些家务，本来已计划在饭后跟罗一同进城，但我一直越来越放松，以至于几乎想留在家里。显然我有个部分必然已知那天下午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却在最后一刻才改变想法，拿了外套告诉罗我还是要跟他去。经过楼下的阳台走进后院时，我深深地被那天的美丽震慑了。铺满了秋天棕绿色叶子的草坪，每片仿佛都神奇地分开而活生生。最重要的是，我感觉被土地不可思议的浓烈气味包裹住， 从罗的画室外树上落下的烂梨子气味，以及从土地本身升起的某种香味，令人动容却无法言说。我没注意到任何别的东西，直到我们开了几条街，停在一间文具行前。当罗走进店里去时，我坐在车里等着，觉得身体开始如丝般的平滑，并且内部会奇怪的动，仿佛我的心智正在一个内在的冰冻池塘上溜冰。然后在一瞬间，世界真的在我眼前变了。那转变令人惊讶，由于当每样东西都不同时，每样东西又相同而更令人惊讶。因此我花了一分钟才悟到发生了什么事。实质的街道和停车场并没有真的改变，文具店仍在远处，而人们走过人行道。在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比它们本身更大，浸染着几乎无法形容的一个额外的真实。不知道这经验会维持多久，而我想在它仍发生时将它写下来。我们习惯在车子里放着纸笔，但我乱搬着置物柜，不耐烦地低声自言自语着，却找不到。不过某个部分的我根本懒得去记录，只想沉溺在这被奇怪地改变了的世界里，所以我只坐在那儿干瞪着眼，直到罗回到车上。我试图描述所发生的事，但形容得支离破碎，而我们还得去买菜，所以罗跑进市场旁的药房去买了笔和本子，然后留我在车上，他去购物。我开始写笔记，但不愿把视线从挡风玻璃挪开。我几乎难以相信我所看到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同一家超市买菜已经很多年了，但那广场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虽然在某方面看来是相同的，以致很难相信它是同一个地方。空气和每样东西都在发光，此其一。在人行道上的每张纸或每片草坪，购物车都在闪闪发光，奇迹似的独自分离站着。纵使当它是别的什么东西时，它又不只是它自己。当罗在买菜时，我一直看啊看的，我的笔记如此潦草，以至于晚上要打成字时有点难以辨识。以下是我所写的。突然间世界显得不同了，我正由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它看来比平常要真实得多，既坚实且建构得更好。真的，它与我以前见过的世界非常不同，而我以一种新的方式在里面。它像那旧世界，却更丰富无穷，更现在，造得更好，并且更有深度。文字完全无法形容这个，但人们似乎在他们的独特性里甚为奇妙。没有人是平淡无趣，或以老说法来说只是个人而已，而每个人都是更坚实而完整。每个经过车子的人在此时都比三度空间更多，超真实，却还是一个更大自己的模型的一部分，是其会增益任何既定个人或建筑草案任何东西的幅度的一个版本。这个车子停下来及其他人开进开出的特定景象，全都浸染着它自身的一种伟大。然而同时那景象 又存在于他自己之外。我并不知道我是如何感知此事的，但我真的看见这额外的实相，覆盖在我们所知的实相之上。因此，在我视线内的每样东西都是超级真实，而每个人的实相很明显且清楚的都不只是三度空间的。我知道我在重复自己，但我要记下这一点，以免我忘记了。虽然我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忘记现在这一刻，就好像以前我只看见人或东西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坚实得多，以至于相对之下，我先前对它的经验像是一个劣等的仿冒品，由不连贯的点或模糊的焦点造成的。就好像我看见的所有人都是数世纪之前大师们画的那些人的新版本，新版本却是他们本身独特的变奏，他们自身的原创性改变的模型，纵使他们的存在是自其中升起的。世界仿佛更坚实，好像他们更稳固地贴着大地。但最令我注意的是人，再次的，如此的超级真实，每个都如此个别，却又是他们不断在改变的更大模型的一部分。当我看着时，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然而每个动作都是不可避免的，却不知怎的没有矛盾。这是个身体的感知，实质上感受到却难以形容。但看着每个人，我可以感受他的模型及所有的变奏，并看见那模型是如何在此时此地这个人里。同时我看见的那个模型之特定版本也在所有其他版本之内。我看见这些人是全人意义的真人，这些人是更在这儿，不知怎的更完整更完全。感受到的模型之内在支持力给了他们额外的活力，我自己的肉体感官也随之反应，世界是更丰富更真实等等，因为它也被这些填满它的内在深度支持着。举例来说，街道全是按照一个内在范本建造的世界，却独特的是这些世界以他们的特色闪闪发光，在纽约州艾尔莫拉市的某个角度，而非任何另一处。正是由于那范本及其变奏，人们仿佛是他们自身的典范。当我坐在超市前的汽车里面，我面对着一群店铺，并且也是这些为范本及其变奏，视之为阿拉伯摊子及印度市集，都是范本的变奏。而在橱窗里展示的一个万圣节南瓜，作为它本身及一个范本的完成，都很奇妙。这同样适用于我看见的每样东西上。尤其我记得在一座停车场旁的一个小角落，周围种着小树，一个男人站在那儿，穿着衬衫和吊带裤，长裤太短并且胯部太紧，他的衣服旧而褪了色，但穿着崭新的棕色皮鞋。他抽着烟站在那儿观看那角落，而阳光在他的红棕色稀疏的头发上闪耀。他有一个含糊却果敢的脸，我离得太远了，看不清他的五官，但令我注意的是他的姿势和衣着。他完全是他自己，却又是个典范，有可能在任何一个世纪出现，却出现在此。范本和他自己在一起，我想我已快满意了。 而有那么一下子，我甚至好奇，是否可能我佩戴了一副很棒的新眼镜，而又忘了这回事。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那瞬间，几乎更容易相信是那样，而非接受世界可以突然与不到一小时前那么不同这个事实。甚至要写着笔记也很费劲，我只想永远看着。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当我画完对这经验的画后，才查看早晨我胡乱写下的图书馆小记，在当时他们没有多少意义，而如果他们该是一本书的一部分，我对于该在那或在何时切入书稿毫无概念。重读他们时，我想，当然世界的同样内容加起来不会得到一个特定的总和，却等于一系列的总和，就看你如何联合它们。而我知道我跳过了某一系列的总和，而进入了另一系列。不过我对于自己没有立刻将今早图书馆的资料与我的经验连结起来感到惊讶，因为很显然我会感知所描写的范本并惊艳它们，因此他们突然变成我有意识的一部分。我获得了支持图书馆资料的第一课，虽然当时我还不十分了解那一点。突然间我开始做出新的连结，而立即草草写下，当你感受到那范本而你自己的创造性版本改变了整件事，那时你真的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并调整自己到世界的一个更完满的版本。你觉察到那范本的力量，并且能利用它，于是像个吸铁石般，轰，两个被拉到一块儿了。你和你的范本拉齐了。对于你先前只靠信心采信的事情，如果你肯接受他们的话，突然有了证据，也有了一个与世界及他人的全新取向，就好像发生了一系列的整对，或像是可见的世界突然与其隐形的对应物排成一列，而你发现先前你只见到一半的实相，人们一半的存在，现在隐形部分充分长满其外部并支持它。举例来说，与罗开车回家，我感觉到大地支持道路，而道路支持车胎与车子。我身体上感受到这一点，就好像我们感受到温度一样，一种正向的支持或压力将路撑起来，像是一头巨大动物的背以一个长而有力的拱形将自己顶起来。